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你话语基础上面。我们也蒙你的拣选，更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这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侍奉的根基也是在于你的话语上面，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校正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的态度，使我们所行的都能够蒙你喜悦。求你能够来也祝福我们的侍奉啊！谢谢主，看顾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次我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经文讲了合神心意的侍奉态度的第一讲啊，主要讲了三点，就是我们要从使徒保罗身上学习以福音为中心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并他在十字架上的福音。第二个，我们要学习谦卑软弱谨慎的侍奉，我们要以不配之心来侍奉主，这样我们就可以胜过自己，胜过懈怠，胜过骄傲。第三，我们要学习靠着圣灵能力的侍奉，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口才能力啊，这是上次我讲的三点啊，这样的侍奉是蒙神喜悦的侍奉。那今天我要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的经文来继续分享合神心意的侍奉态度。我盼望通过这些讲道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神的喜悦，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审查自己，如果我们所做的侍奉有不蒙神喜悦的地方，我们能够采取行动，能够来调整自己。所以我希望我们既能够听到也能够行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头四章，其实他都在讲论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的事情。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自以为有智慧啊，但是他们是用属世的智慧来侍奉神，结果不但不能够建造教会，反而是在拆毁教会。他们所做的都是草木合建的工程，是经不起火的试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他们做的都是豆腐渣工程，洪水一来就冲毁了，露出丑陋的原形。不但如此，这些在教会当中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们还经常攻击保罗，认为保罗是没有智慧啊，是软弱无能的人。他们认为如果保罗真是神的仆人，是神亲自拣选的使徒，那么他应该是很有智慧，很有聪明，是很有能力，也很有荣耀的。保罗面对这些对他恶意的攻击，他该如何回应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阐述了作为基督的仆人当有的侍奉态度，他其实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还有更多的回应。所以其实从哥林多前后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看到教会的内部存在的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在教会当中这些对这些传道人，这些牧者对他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评论，甚至是论断，甚至是一些误解等等，传道人是怎样来回应这些对他们的这样的评论的。从保罗的回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是作为一个基督仆人真实的一个感受，面对教会内部对传道人各样的质疑，他是怎样来面对呢？从他的面对，他在回应当中，我们可以来去学习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当应该以怎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来去侍奉神。这样这个态度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的侍奉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那我讲的第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这是要他有忠心。第一点我要讲的是保罗他是以基督的仆人忠心的侍奉来作为我们的榜样。他说应该把我们看作是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 在这个地方第一节里面说为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与我们在教会里面说长老执事的那个执事，其实原文是是不同的词。这个地方的这个执事为基督执事，其实翻译成仆人更合适一点。我们中文的和合本不是把它翻译成执事，新译本的话其实都已经有些改进，把它翻译成仆人。所以可以这样翻译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仆人，为神奥秘师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认为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仆人有个什么特点？大家认为仆人有什么特点？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是要以作为基督的仆人的这个态度来去侍奉神。那么作为仆人来侍奉的话，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态度？我想第一个，你就算是仆人，一定是有主人，对吗？仆人应当服侍的是主人，要听从主人的意思，那才是真正的仆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侍奉的人可以说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因此我们的侍奉是只听从主耶稣的吩咐，而不是听从人的吩咐，这才是真正的基督的仆人。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侍奉久的，口里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但是要求众人都听从他，因为他认为他是神在教会的代表，听从他就是听从神。这种态度就你会发现就有问题了哈。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去侍奉神的话，其实是对基督仆人的身份的一种羞辱。保罗认为自己不但是基督的仆人，他同时他说也是神奥秘师的管家，所以他其实在这儿讲了两种这种侍奉的态度，一种是仆人的侍奉态度，还有另外一种是管家的侍奉态度。管家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我们都没有当过管家哈。管家他肯定也是有一个主人的，是吧？管家他是受托于主人，为主人照管家业。在教会里面，传道人就有点像这个主的管家，负责保管神的话语，并遵照神的旨意把神的道传给有需要的人，就是管家要按时分粮。在教会里面长老执事也有点像主的管家，因为他们要负责管理教会的日常事务和教会前面发展的方向等等。所以传道人与长老的侍奉是做管家的侍奉，是要向教会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交账的。管家有管理的权柄或来自于主的托付，但是我们知道在做管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做管家做久了也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管家做久了就有点哈，像一人之上众人之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然后就开始用自己的权柄来去管辖别人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做管家做久了，也是要提防自己不要用权柄来去管辖，来去辖制信徒，不要以权谋私。扩展来讲，其实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都是神家的管家。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都要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因为我们每个人侍奉主的人，我们都有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侍奉内容，我们都要为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侍奉内容，我们最后要向主交账的。所以这是管家，管家就是要向主交账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去思想我们是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是主的管家的时候，你要当你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态度你就会应该与这个身份是相称的。不管是仆人还是管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在第二节的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个忠心是什么？这忠心是对神的忠心，而不是对人的忠心。并且忠心，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的忠心，他这儿也没有讲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聪明智慧，或者是有才干有能力等等，在这儿保罗特别强调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比聪明才干学识更重要。我并不是说聪明才干学识智慧不重要， 但这儿我们可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忠心是比聪明才干学识更重要。聪明才干学识是可以学来的，神也会把侍奉的恩赐能力加给仆人和管家，但是忠心却是仆人和管家最重要的属灵品格，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操练的。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创世纪里面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创世纪里面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记不记得是谁？给大家印象非常深的那个非常忠心的那个老仆人。我在准备这次讲的时候，我就是想到那个圣经当中那个非常忠心的老仆人，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他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那段记载，对吗？那段真的是，你看到那个老仆真的是一个仆人的样式，真的是一个仆人的样式。那个老仆人他领受了他主人亚伯拉罕的托付之后，他真的是忠心耿耿，他一路祷告神啊，求神的恩典啊，然后让他遇见神为他的主人的儿子以撒所预备的那个妻子。他真的是一路祷告，这样寻求啊，寻求神的带领。当他啊遇见啊利百加啊之后，他就知道啊，这个利百加就是神要为他主人的儿子所预备的妻子。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利百加家里面，对不对？真的，这老仆人，我们真的是每次读到那段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动。按理讲哈，他其实已经找到了这个主人的儿子的这个妻子利百加，他其实蛮可以因为他已经行，你知道从那个我们就说从那个迦南地其实到哈兰的话是很远的哈，有几百公里，你看那时候不是现在开车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是好一点的是骑着骆驼还是怎么样子的，那至少也是要走好几个州吧，对不对，才能到来的地方。但是真的老仆人他已经找到了这个利百加之后呢，他要求是什么？他只住了一晚，他说要第二天他就要把这个利百加要带回去，他没有留下来享受哈。真的是这个亚伯罕的这个老仆人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在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好的仆人的一个样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5章他都教导门徒要做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这样的仆人是有福的，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并且可以一同享受主人的快乐。只有忠心的仆人和管家才可以得到主人的奖赏，这是肯定的。那么怎样才算是忠心呢？我们都知道忠心这个词，但是我们怎样行才算是忠心呢？我们怎样的侍奉才算是忠心的侍奉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怎样的侍奉才算是一个忠心的侍奉？忠心的侍奉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我在想的话，忠心的侍奉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照神所吩咐的一丝不苟的去做，不要加添，不要减少，不要掺杂自己的意识，这是忠心的仆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最忠心的侍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要一丝不苟按照主人所吩咐的要按照神所吩咐的，要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去做，不要加添，不要减少，不要掺杂自己的意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建造会幕。大家留意在出埃及记那段建造会幕的那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是怎么样？说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他去做。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40章你可以翻到那出埃及记第40章，其实你可以看到那章，在那章当中有可以说是有8处的经文都是在讲说摩西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来去安设会幕的一切圣物，他是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侍奉来去建造会幕。所以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侍奉是忠心的侍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 这点来讲，其实我们作为传道人呢是需要特别的谨慎。我们站在这个台上讲道的时候，很容易不按照圣经讲，很容易我们可能就是读一段经文，但是讲的东西呢是讲自己的意思，不是在讲经文的意思，这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你如果留心听到的话，你就可以可以会发现经常会听见这样的情况。传道人传讲神的道，应该按照圣经的意思传讲纯正的圣经真理，不要加进任何的私货，不要混乱神的道。他要坚持传讲神的道，宁可叫自己受人的委屈，也不能够委屈真理。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牺牲真理。他宁可自己受损失，也不能让真理受损失。我们不能在真理上面去打折扣，我们不能把真理只讲，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听见叫做好像他讲的有对，但是好像总觉得有些地方好像有点问题。这种情况多出现是什么？他只讲一半的真理，他只讲一半的真理。可以说如果只讲一半的真理，那也不是你一半的真理，然后一半的是自己的意思加进来，好像他在讲神的话，但是好像他又有很多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在传道人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真的是要完完全全按照圣经的意思去传讲，不能让真理有任何的损失，有任何的被改变。这是作为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一个中心的侍奉，一个我们是需要这样去做的。那么对做长老的来讲的话，我们也应当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来去治理教会，而不是按照俗世的方法来去治理教会。比如说当执行教会妓女管教的时候，我们是看重人情而不是看重神的圣洁，显然那就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作为一个忠心的侍奉，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按照神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一丝不苟的去做，不要加添，不要减少，不要掺杂自己的意思。第二，忠心的仆人侍奉是只对主耶稣的忠心，是只讨主的喜悦的侍奉，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一个人既要讨主的喜欢，又要讨人的喜欢，那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其实这个也是在教会里面也是常常会看见的这种情况。他好像又是在很忠心的侍奉主，但是呢，他好像一方面又在去讨人的喜欢。这种，所以很多时候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觉得他好像是在侍奉什么？他是在侍奉神，但是他总是好像他也是在讨人的喜欢。耶稣说过，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是忠心的仆人侍奉是只讨主的喜欢，是只对主忠心，而不是对人忠心。第三，忠心的仆人侍奉是不惧逼迫，不惧羞辱的侍奉。我们侍奉主，我们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有时逼迫来了，有时候人的讥诮来了，我们就可能羞于为主做见证，我们就可能羞于侍奉主，我们可能就会退后不侍奉主。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是需要靠着神加添给我们能力，刚强壮胆。我们要知道为主受苦，也必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第三个，忠心的仆人侍奉，他是不惧逼迫的。你可能在顺利的时候，好像就是很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好像你觉得侍奉起来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加一点逼迫怎么样？你还能忠心吗？别人讥诮你，你还能够忠心吗？所以忠心的仆人侍奉是不惧逼迫、不惧羞耻的侍奉。第四，忠心的仆人侍奉是要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这段经文是上周周向伟弟兄分享的。殷勤、火热、常常是忠心侍奉的三个表现。 那么与之相反呢，就是什么？懒惰，不冷不热，或者是闲散，这样的侍奉是不蒙主的喜悦。我们有时候实在是懒惰，有时候有所保留，有时候我们不肯撇下，我们有时候不愿完全的摆上。因此虽然我们做工好像，但是却得不到果效，真是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殷勤常常热心的去侍奉他。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提到了中国著名的传道人啊，就是李天恩老弟兄。今天我要分享另外一个忠心的老仆人，这个可能弟兄姐妹都知道哈，他叫王明道。王明道他是1900年出生于北京，1991年在上海被主接走。他是中国近代教会史上重要的属灵领袖，被誉为中国教会的巨人。他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为信仰甘心受苦，他是宁愿将牢底坐穿也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忠心的主的仆人。1949年之前，他四处布道，开分信会，带领无数的人信主。1949年之后，他因为拒绝参加中国政府领导的三自爱国运动，于1955年都是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因为害怕被枪毙，他签署了一份悔过书而被释放。活死之后，王明道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他认为自己是否认主的彼得，他认为自己是出卖主的犹大，所以他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受到谴责。1年多之后，他的信仰得到复兴，他的精神也渐渐复原。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与妻子主动走进公安局，否认先前的悔过书，否定所加给他的罪名。1958年，他们夫妇二人再次被捕入狱，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9年11月，由于我们知道哈，当时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但是当他看到释放证上面注明他的是犯的是反革命罪的时候，他就不肯走出监狱，他要一直要坐在监狱里面。最后是政府诱骗他出狱，怎么是诱骗他了？说他儿子来看他了哈，说在哪个地方是在监狱外面的一个地方来看他了，所以他就走出去看他儿子。结果他一出去之后，就把监狱门关上了，他就没办法是他是这样的方式来最后出狱的。1980年1月然后他出狱之后，他就被他的儿子接到上海。至此，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王明道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长达23年的这个牢狱生涯。出狱后的王明道，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容颜苍老，但是他精神充沛，声音洪亮。我们可能很多人哈，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在想，这个你知道，王明道在1949年之前，真的是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我们那时候经常说，就是白有王明道，难有宋尚杰。你知道，所以他的那个影响力是多大？就这样一个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居然在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监狱里面度过。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可惜哈？他如果不必关在监狱里面，可以大大的被神所使用。但是我想，这是神在他身上的这旨意，他就忠心顺服神的安排，就在监狱里面度过23年的时间。他出狱之后，就是有很多中外的基督徒就是前来关心探访他。1988年4月，美国著名的布道家戈培里在香港宣道会滕敬辉牧师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去看望了王明道。在他讲述受苦的经历的时候，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章20节的话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来勉励自己。”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为主耶稣基督忠心至死，他真正吸了世上的劳苦，脱离了衰败的躯体，与他终身所爱、所侍奉的主同在了。这是 王明道啊，他的一生，从他的一生当中，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信的一个仆人侍奉的一个榜样。其实在中国啊，除了李天、王明道，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传道人啊，真的是他们都是一生忠心到一定程度，可以把牢底坐穿，他也不改变他的信仰。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只要走出监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说我不信耶稣了，马上就可以出去。所以忠心侍奉主的人是蒙神喜悦的仆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做基督的仆人不但要有忠心，还需要要有宽阔的心胸。在我们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必别人品头论足是少不了的。我相信可能每一位侍奉主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被别人品头论足是少不了的，这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现实。因为不管是我们处在多么好的教会侍奉，不管我们身边有多么好的信徒，但是对于我们的侍奉，总会有人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有肯定的，有批评的，有误会的，有故意论断的，对吗？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你在不管在任何的岗位上面侍奉，你一定会面临到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怎么来回应别人对我们的品头论足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怎样来面对在侍奉过程当中别人对我们侍奉的反应？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对这个功课我们学不会的话，你在侍奉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感受到很大的挫折，你一定会感到很大的挫折，你不能够坚持下去的。真的，我可以这样讲，你不能够面对别人对你的评价、品头论足，甚至是恶意的论断，你不可能侍奉长久下去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3-4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我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关于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论断这个词，关于论断这个话题，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讨论，也经常被提到，我在这里就不多讲。简单来说，论断与判断在圣经中的原文其实都是同一个词，英文也都翻译成 judge， 有检查、调查、判断的意思。这个词其实常用在法庭上，是指经过仔细的研究、评估、检查之后做出最后的结论，所以常被翻译成审判、审断和判断等等这样的翻译。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则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论断、判断或者是审判。当我们翻译成论断的时候，多指个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私意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罪的结论。我在讲，当我们讲到论断的时候是指什么情况？指个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私意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罪的结论。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是一再谴责这样的论断行为，但是当圣经翻译成判断或者是审判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多指根据神的圣洁公义标准来对人的行为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公正结论。我们也知道神是最高的审判官，他的审判和判断是最公正、最正义的，他要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最后来审判我们。在哥林多后书5:10，保罗讲，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在这里重点要讲的是我们在侍奉过程中如何面对别人恶意的论断。从使徒保罗对论断的回应，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 要以宽阔之心来面对别人对我们的论断。保罗是被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保罗的侍奉也蒙神的保守与祝福，他的侍奉是大有果效的，但这些却让嫉妒他的人不断恶意地来攻击他、污蔑他、诋毁他，论断保罗侍奉的动机、目的、方法都是错误的。这些论断保罗的人其实是想贬低保罗来高抬自己，这些论断背后其实是有魔鬼的作为，是想要打击保罗侍奉的心智，让他冷淡退后，或者是让他与这些攻击他的人互相攻击，落入魔鬼的陷阱当中。保罗非常清楚这些论断可能带来的危害，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保罗他是如何回应呢？如果我们一点都不回应的话，把鸵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面，然后攻击的人会说，哇，你们看我说的是对的吧，你看他不回应表示他默认了，是不是？如果保罗强烈的反击，那些人又会说，你们看我们说的是对的，吃到他的痛处了，所以他反击了，是吧？我们经常的时候会面对这种别人对我们的恶意论断的时候，就是你怎么样回应啊，真的是都会被别人啊有说辞。保罗对论断的回应是什么？他没有专注在别人的论断上，他说，我被你们论断，还有是被人间的法庭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保罗表明他对别人，这是保罗表明他对别人论断的态度。无论是哥林多人还是那些专门跟他作对的人，在保罗看来，他们的论断其实都无关重要，他都可以毫不介意。保罗他只专注在自己的福音事工上面，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做自己的事，其他的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知道自己在做神所托付的事，并且要专心的去侍奉，不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去琢磨别人是怎么看的，别人是怎么说的，那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听取任何的意见和反馈信息，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自我的审查，如果是人善意的提意见，我们还是需要谦卑的聆听的。但是如果我们明显感觉是有人在恶意论断，我们就不需要介意，他们的论断自然会在事实面前打自己的脸，自己无私的侍奉有众人所见证，也有神所见证，我们无需花时间精力去以这些论断打得热火朝天，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我们不要被这些论断牵着鼻子走，我们不要把时间精力天天去跟他来回击，跟他打，你打他打一下，你打他一下，这就掉入了魔鬼的陷阱当中。这个论断是有魔鬼后面的作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要如保罗一样，对这些事，对这些论断都看为极小的事，不要让这些论断影响我们侍奉主的心智。第二，保罗他是凭着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主，在侍奉主的这件事情上面，在神面前他可以说他是良心无愧，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重大的过错，他并没有因此来责备自己，但他并不是因此就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无罪的。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无愧的存着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主，我们就可以不理他人的论断。只有良心有愧的人，面对别人的批评论断才会心虚，所以才会在意别人的评论。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的心一定要单纯，甚至我们需要一点洒劲。在侍奉当中最怕的就是有私心，我们存着私心侍奉的时候，我们那个本身那个动机目的就是不单纯，所以你听到别人评论你的时候，听到别人论断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就开始，你就开始有反应。为什么会有反应？因为其实你自己有私心，其实可能说不定真的是别人说到你的点子上面了，所以你才会有反应。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面对这些，第一个真的是我们的心一定要单纯， 私心会让我们的侍奉走偏了，私心的侍奉会使别人对自己善意的劝告也把当成是对自己的论断，知道吗？以至于把我们侍奉的环境搞得个浑浊不清。这是保罗他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论断，这是他是存着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不管别人怎么讲，他只要自己在神面前他是问心无愧的就可以了。第三，保罗把对他侍奉的判断交给主，相信主耶稣才有最公正最有决定性的判断，他自己也不判断自己，因为他对自己的判断也可能会是错的。他的侍奉忠心与否最终的判断是在主耶稣那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每一个人，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在他那里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东西，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动机。他知道每个人一切的动机，我们人看的是行为，神看的是意念。许多行为在外表上看非常的高贵，可是却可能是出自最自私最卑贱的动机。许多行为在外表看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可能却是出于最高贵的动机。只有那创造人心的神知道并且加以判断，他的审判是最公正最完全的。心里没有诡诈行事完全的义人要得主的称赞，存着恶心论断人的人要被神定罪。所以我们怎样面对别人的论断呢？第一个，不要介意，真的不要介意。如果是论断的话，你不要太介意这些。第二个，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来侍奉，只要自己在神面前是存着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你就不用去理别人的论断。第三个，我们知道最后判断的是主，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都交在主面前，他有最公正最完全的判断。如此我们就可以以宽阔之心来面对别人的论断，让我们可以专心专注在中心来去侍奉主，不必这些论断而分心分神，不必这些论断搅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或者是现在有没有被论断搅扰，或者是正在被搅扰呢？我盼望着保罗这段经文能够可以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去面对这些论断。我们希望通过学习保罗是怎样面对论断的，我们可以从这些论断的搅扰当中可以走出来，让我们可以专心的忠心的来去侍奉神，这样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侍奉。第三，是我们的侍奉是要得主称赞的侍奉。如果说侍奉当中遭到别人的论断是负面的情况，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些负面东西，而要专注在积极正面的，就是什么，我们的侍奉是要力争得到主的称赞。所以我讲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那个远见，不好意思我问你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福音主的爱哈 OK。 古旭弟兄，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基督徒的责任 OK。 那个香月相信弟兄，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要得到主的称赞，是吧？那我们再问一下那个后面的那个智伯，我问的这几位是长老啊，除了原教姐妹以外，智伯弟兄，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同上是不是？OK， 大家说的都是对的哈。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要侍奉主，或者说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要侍奉主，或者说我们要感恩主对我们的救恩，因为这是我们，所以我们要侍奉主，或者说我们因为我们可以从侍奉当中可以灵命得到成长，所以我们要侍奉主，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侍奉当中可以去经历神与神同行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为什么要侍奉主的这个理由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我们要得主的称赞，我们要得主的奖赏，这不是功利主义，这是一个荣耀的追求。我们在地上工作，上层希望得到老板的肯定，对吗？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岂不更应该追求主的称赞呢？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称赞，蒙他的喜悦，这岂不是我们侍奉的终极目标吗？保罗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侍奉主的。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一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的侍奉是要得主的称赞，而不是得人的称赞，这是我们侍奉神正确的态度。保罗在腓立比书3:13-14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弟兄姐妹，最近主日学我们在学习那个标杆人生，所以最后学习标杆人生，我希望你们最后学完之后，你们能够得出一个，为什么要学习标杆人生？最后学习完标杆人生之后，你们最大的感受收获是什么？要去荣耀神，对不对？要得主的奖赏和称赞。所以当我们以追求神的奖赏之心来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怎样侍奉才会蒙主的喜悦，怎样侍奉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对吗？你要去得奖赏吗？你要得主的奖赏，你一定要去想我怎样才能够得到主的奖赏，那你一定就会去思想怎样侍奉才会是合神心意的，怎样侍奉才会讨主的喜悦，只有这样的侍奉才是可以得到主的奖赏。但是如果我们的侍奉变成是讨人喜欢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就会变质变味，变成假冒伪善的宗教人士。耶稣在马太福音6当中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叫你们得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或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在会堂或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讲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我们在做善事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得人的荣耀，而要得从神而来的称赞。我们不要得人的赏赐，而要得天父的赏赐。我们若得人的荣耀，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赏赐，我们就得不到神的赏赐。这是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一定要牢记的。你想要得人的称赞吗？人可以把很多的称赞加给你，若你真的是甚至都装不下，但是你要记住，你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称赞，你一点得不到神的称赞。神说，你已经得到人这么多的称赞，我不会再称赞你。所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有时候另外一种情况哈，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得到弟兄姐妹的称赞啊，得到大家的肯定，我们的心啊，听到这样也是很高兴的，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与我们侍奉的目的是要去得人的称赞是不同的。如果你的侍奉目的是要得人的称赞，这是圣经否定的。但是如果你在侍奉当中，弟兄姐妹啊对你的肯定啊，对你的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当我们啊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对你的肯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也不要自满，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还需要不断的改变长进。我们要记得箴言当中有一句话非常好，其实我在以前经常讲过这句话，箴言27:21那地方是这样讲，说鼎就是炼冶炼的那个鼎，为炼银，炉为炼金， 人的称赞也思念人。所以我们称赞人的和得着称赞的，我们都需要小心的去处理。当我们可能再去称赞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是出于好心哈，对他的肯定，但是你可能其实也是在试验他。肯定和称赞弟兄姐妹的侍奉是需要适可而止的，不要过头，更不要变成恭维，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杜绝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肯定弟兄姐妹的侍奉啊，适当的可以称赞弟兄姐妹的侍奉，但是我们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过头，更不要把教会变成一个彼此恭维的这种属灵的氛围，这是绝对要不得的。我再次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生命堂想要健康成长，我们一定要杜绝彼此恭维这种风气，因为我们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就是深受其害。在这里我还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你们也不要过于称赞我，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的称赞多一点，我就可能会飘飘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叫什么名字了。我们在一些教会看到很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牧者的称赞过多，导致牧者骄傲犯罪，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在众人面前侍奉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需要小心，因为你站在台前的侍奉是很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和肯定的。你们得人称赞的机会要比在后台侍奉的弟兄姐妹的机会要多很多，那也是对你的试验。所以当别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就想起箴言这句话，27章21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验人。当你听到别人对你称赞对你肯定的时候，这是在试验我，我要小心哦。所以总之回过来，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是要得神的称赞，我们是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去侍奉神，这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我们从哥林多前书4章1到5节学习到合神心意的侍奉态度有3点。第一，我们的侍奉是做基督的仆人的侍奉，做仆人做管家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求我们忠心，我们一定要忠心。至于怎么样忠心，我就不再重复了，有4点。第二，忠心的仆人的侍奉是要把焦点放在服侍主上面，不要被别人的论断影响。我们不要被别人的论断影响，那么我们如果喜欢去论断别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我们不要随意去论断主的仆人，因为我们不是神，也不是他的主人。我们论断神的仆人，我们要被神严厉的审判。第三，忠心的仆人最后是要得主的判断，要得主的奖赏，这是我们要，我们的侍奉是要追求主的奖赏，这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如此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就会越来越蒙主的喜悦，我们自己的侍奉也越来越甘甜，这是我要借着这段经文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用这些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侍奉过程中知道怎样行才能够讨你的喜悦，怎样的侍奉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侍奉在侍奉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小心谨慎，让我们忠心，让我们殷勤，让我们热心，要常常侍奉你。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也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始终保持一个谨慎的心，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所有侍奉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这条路上面，我们都能够侍奉到底，也能够在侍奉当中越感觉侍奉主越甘甜。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侍奉，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一切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